今天我們堂主任湯牧師他的講題是萬有之首。
原來這個位置很難企。各位弟兄姊妹，聖誕快樂。由我们一起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就是这个庆祝纪念耶稣基督你诞生的这个早晨，你让你的众儿女围绕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为的是要得着你自己的怜恤，得着你自己的帮助。今天早晨我们你的众儿女将你的当得的敬拜，当得你的荣耀尊贵去呈现给你。主，我们知道你以我们的敬拜就筑成你的宝座，你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你就坐着为王。主，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刻，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一个的人里外的污秽。你的灵就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就让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遵行你自己的话语，好叫你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将今日以下的时刻，我们恭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的当中，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今日是圣诞节，在今日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很多人对圣诞呢这个假日都有不同的期望。有些人说圣诞节是一个消费的日子，有些人呢藉着圣诞是和一家团聚，各方来的亲友或者呢很久没见的亲朋戚友，我们藉着这些假日或者这些日子来到团聚。有些人就藉着圣诞节去狂欢纵欲。圣诞节究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圣诞节的意义原来就是在玛利亚怀中的那位投胎的儿子。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这样讲，他说就生了投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位投生的儿子就是那位降世为人的救世主，是全人类的盼望和安慰。英文国际版圣经将路加福音投胎的这个字译做首生的。其实呢用首生的比较好一点，广东话只是讲投胎的就不是挺好。这个投胎的意思就是首生的，投胎生的。换言之，圣诞节就是庆祝这位首生者的一个节日。究竟首生者这个的词语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投胎投生的这个词语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究竟跟圣诞又有什么的关联呢？耶稣究竟是谁呢？大家是不是已经盖了你们的圣经啊？请你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我们呢弟兄姊妹的习惯就是读完之后就盖了它，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习惯。以后呢希望呢大家呢读完圣经之后呢打翻开它去看看。第二，我希望呢有机会呢见到冚埋那个，叫他读那节圣经来听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我想读给大家听。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他是万有之先，他是万有之首，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 就是保罗宣告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他是首生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首生的其实包含了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他是在一切被造以先，第二个意义就是他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第三个意义就是他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正因为他是万有之首，他是首生的，所以我们世人应当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弟兄姊妹，在圣诞的清晨，上帝藉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今天同你同我讲什么的讯息？上帝今天再次跟我们讲，唯有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才是人类的盼望和拯救，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为首的，是首生的，他是万有之首，他应当受极大的尊崇和赞美。唯有耶稣基督应当在凡事上居首位。其实简单地讲，就是说我们世人都应当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成为生命之主。今天下午三点钟，我们有十八位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浸礼，他会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甚至在仇敌的面前，他去见证，他去宣告他们这一群的人是属于耶稣的人，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赎主，他同时愿意学习舍己，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他生命的主。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凡事上让主居首位。今天我的讲题是万有之首。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这里讲到头生的胎婴儿，这个首生的，这个首生者含有三重的意义。这个首生者在这段经文里面含有三重的意义。第一的意义就是耶稣是在一切被造以先。圣经话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个正正是讲明耶稣和创造的关系。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句话不是讲的意思，不是说耶稣是被造物当中的第一位被造，他不是被造物当中的第一个，不是。如果我们这样解释的话，这种解释是一种异端，不合圣经的原则。耶稣不是被创造物当中的第一个被创造的。你看看圣经怎么讲，他说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是因为，这个连接词将圣经最基本的真理解说清楚。这位首生的，他是创造万有的，是使促使万有存在的那位创造主，因为万有都是靠他而做的。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早期教会的时候，曾经呢为着争辩究竟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不是首先被造的，还是他是创造的那一位。所以呢教会经过几百年在教会会议里面去讨论，去争辩。我们如果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危险的形势，几乎逆转的，不是现在这样的信仰。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仍然是历史的主，他掌管着这个的信仰。结果教父们就写了《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这样讲，他说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是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藉着 主受造的。尼西亚圣经用重重复复不厌其烦的字句来重申一个真理，耶稣不是首先被造之物，耶稣就是那位创造的主，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句话同时亦都指出创造耶稣是创造的终极者，他是原始，他是开始，他亦都是结束。启示录一章八节他这样讲，他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俄梅加，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首生的这个字原来在原文可以解释做终极者，这个是上帝他自己亲自和自己见证，他说我是 Alpha 希腊字母的第一个阿拉法，我是俄梅加 Omega 希腊字母的最后尾那一个，我是创始，我是成终的那一位。哥罗西书的作者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这样讲，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这两句圣经很清楚讲到上帝自己的见证，他就是原始 Alpha， 他又是 Omega 最后尾那个，一切都是他所做的，亦都是为他而做的。这句说话换言之就是耶稣促使创造的发生，一切创造都是因为他，亦都是为着他而做的，他就是创造的终极者，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句经文的意思同时亦都指出上帝的救恩藉着新的创造，藉着耶稣基督的诞生，藉着这个新的创造成全了。这位创造的终极者和被造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原为这位创造的终极者，他竟然以一个婴孩的身份道成肉身，降在马槽当中，成为人的样式。这个就是奇妙圣诞故事那个的核心。这位婴孩的降生，他本有父上帝的荣耀，他竟然谦卑成了人的样式，成为以马内利的上帝。他的来到就是为人类带来希望和盼望。首生的诞生，他诞生在人间，就完成了上帝一个新的创造，这种新的创造为人带来新的希望，为人解决罪的问题。旧的创造就是亚当，他被创造这个第一个创造的被创造的人类，活在伊甸园的当中，本来有荣耀的身份，但是他却是悖逆上帝，希望与上帝同等，希望呢他要离开上帝的辖制和管治，他犯罪堕落，让整个世界都堕落，整个创造因为这样而堕落。但是第二个创造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他本有上帝的荣耀，他不以与上帝同等为强夺，他落到这个地上面，甘愿谦卑，甚至谦卑到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来到承担了这个的罪，这个的控诉。所以上帝将他从最卑微升为至高，这个是新的创造，终极的救赎工作，藉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被挂在木头上面，受死埋葬复活，藉着这个新的创造完成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庆祝圣诞，我们要庆祝的就是这位首生的婴孩，这位首生者耶稣基督，为你为我今日 所带来的新的希望。有人说明天会更好，弟兄姊妹，你不要被这些说话呃到，明天不一定会更好，明天这个世界会越来 越坏的。圣经讲到有一日，因为人的自高自大，人的罪恶，甚至恶贯满盈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被毁灭，这个世界会有末日。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原来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因为亚当的犯罪，就伏在罪恶的权势底下，罪的公价就是灭亡。保罗这样讲，他说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明天不会更好，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败坏。你看看人的心是不是越来越败坏？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整个人类在那里等待，等待那个创造的终极者来作出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创造的终极者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虚空和死亡。这个新的创造藉着婴孩耶稣基督，藉着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父怀里面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成就了。在我实在当中，有些朋友你可能未曾相信耶稣。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在劳苦担重担的人呢？你是不是被劳苦愁烦刺伤刺透，或者肩头有很多的压力压住你呢？你是不是很愿意好，很愿意做好，但是你好像有一个毒钩勾住你，好像一条鱼上了钩，你没了自由这样呢？你是不是正是受罪所辖制呢？趁着这个圣诞的假期，趁着这个节日，这个纪念耶稣基督这个婴孩新创造的原始降世为人这个纪念的日子，接受这一位首生的婴孩，首生者为你个人的救主，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唯有耶稣才是我们今世和来世的盼望。这位头生的儿子耶稣，他不单止和创造有关系，他同时也和复活有关系。第二，耶稣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的下半节，圣经是这样讲，他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说耶稣是从死里面首先第一个复活的人，不是。如果你稍微熟悉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呢，耶稣曾经令拉撒路复活，是吗？拉撒路都比耶稣先复活了。拉撒路是不是第一个从死里面复活的人呢？不是。如果你看旧约，是吗？旧约当中有很多从死里面复活的人，以利亚让人从死里面复活，是吗？从死里面复活的第一个人不是耶稣，但是这从死里面复活的人复活了又死了，死了之后他要等待复活，现在还未复活。圣经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耶稣是那一位从死里面首先复活，得着荣耀复活身体的第一个人。耶稣是那个灵与魂与身体都重新得着拯救的第一个人。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复生是证明他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为被死亡束缚的罪人带来了救赎、自由和胜利。保罗这样讲，曾经这样讲，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因为死亡的毒钩、死亡的辖制就已经被耶稣的复活所粉碎，这位首生的就成了永恒的首生者。这位永恒的守生者可以为我们信靠他、跟随他的人带来 復活的盼望和復活的能力。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是那些属基督的。保罗这样讲，他说那个首生的，那个头生的婴孩，这位首胎的是初熟的果子。意思是什么？初熟的果子就是说有第一粒先熟，跟着呢以后就有一堆跟着他熟，是吗？耶稣就是那位初熟的果子，我们属于他的就跟着耶稣，跟他有同样的特质，会成熟。保罗这样讲，他说那些在死了的人有一天会复活，他按着他的次序来复活，就好像耶稣复活一样。这些耶稣第一个复活得着荣耀复活的身体，灵与魂与身体都得完全的拯救，那些属于耶稣跟着耶稣按着次序复活的，同样是得着耶稣基督那个荣耀复活的身体。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在今世可以有勇气面对罪恶和死亡，死亡再不可以束缚我们，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他为我们带来得胜罪恶的力量和勇气。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感谢神使我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弟兄姊妹，原来人当你未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是被罪的勾勾住，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死亡，我们所惧怕的就是死亡。我参与软牧基督教软牧的工作超过15年，我作为牧师都超过15年，我很多时候在医院里面是陪着一些离开世界的人最后一啖气，看完他呼吸完这一啖气之后离开。我见过，我送过一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也送过一些不相信耶稣的人。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人骂人是叫死样啊？你知不知道原来不相信耶稣的人，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很害怕。我最记得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很多年前我去南朗医院，去送一个的老人家，他离开，因为他家人打电话给我，我去，因为呢他家人很想信耶稣，不过一路跟他传福音他都不信。他离开世界那一刻他很害怕，面容扭曲的，很害怕，害怕到呢他就算断了气的时候，他害怕的痕迹呢还流露，皱埋眉头在晒他的眼里，在晒他的面上面，皱埋眉头，你见他拿住，真是死的样子，很恐怖。听姊妹，你有没有去过安息礼拜？你有没有见过睡在棺木上面有些很安详的弟兄姊妹？很安详，好像睡了觉一样。有时候呢，我去安息礼拜的时候呢，他未摆入棺木的时候呢，我们帮他做一些入殓仪式的。有时候看他呢还漂亮呢，他生的时候很漂亮。为什么？因为他不惧怕，因为耶稣给他有复活的盼望和能力。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这句话同样是指出创造亦都藉着救恩成全了。各位，道成肉身降在马槽里面的耶稣基督，当他行完人生最后的一日的路程，他吸完最后一啖气之前，他讲过一句的说话，你知不知道讲什么？他在十字架上面最后一句说话是什么？成了。成了就是他讲救恩完成了，同时上帝的新创作，新创造 New Creation 藉着他的服，他的信服完成了，新的创造成全了。这一位首生的是新的一族，新的一群的原始，神因为他，又藉着他，又因为那群因为相信他的人，这一群的人得着重新得救，他们是一群新的人类，是一群新的族类，这一群的人 可以靠住主嘅复活嘅大能战胜罪恶同埋死亡，佢可以得着丰盛嘅生命。弟兄姊妹，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系咪有丰盛嘅生命呢？唔好以为咧信咗耶稣嘅人咧，一定咧个个咧都会有丰盛嘅生命，有喜乐嘅生命。冇错，耶稣系应许过，上帝系应许过，佢话咧，你佢嚟系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啲更丰盛。但系呢啲人要做啲嘢嘅。当然我哋知道咧，我哋相信耶稣嗰一刻，我哋嘅灵已经得救啦。就算我哋呢一生喺世上咧，浮浮碌碌、浑浑噩噩、好痛苦、唔喜乐、唔开心，常常埋怨啊，甚至照镜嘅时候都见唔到耶稣嘅样喺个镜里面反映出嚟，完全唔似耶稣。不过咧，你真系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斩件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赎主嘅时候咧，你都有咗个 passport 噶啦。你过完呢个苦难嘅一生，你就去天堂移居啦。不过耶稣唔系要我哋咁样，耶稣系要我哋有丰盛嘅生命。耶稣要我哋有福识得享，有福亦都会享。点样能够享受呢啲福气啊？就系我哋要尊主为大，我哋要让耶稣基督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去成长。呢个耶稣唔系诞生喺马槽嘅里面，而系诞生喺你嘅生命嘅当中。你要认识佢，同佢建立一个嘅关联。亲爱弟兄姊妹，喺我哋嘅人生里面，系咪陷喺苦难、困苦、迷乱、迷惘同埋不安嘅当中？我哋有冇勇气去面对人生嘅困难？有冇呢种能力？能不能够彰显复活的能力呢？如果没有，如果我们未曾经历这种复活的大能和喜乐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就应当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你和我生命的主宰，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接受斩检的，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赎主，我们要得耶稣的福气。不过我们成日都觉得，我的婚姻耶稣你不要处理我，我的事业你不要斗我，我的习惯你千祈不要动我，是吧？耶稣你有你，我有我，这样你永远不能够经历主复活的大能。你永远不能够经历好像保罗说，我所口夸的是我的软弱，好叫耶稣基督的能力来到发挥。第三，这段经文第三层的意义就是耶稣是那个不能看见神之像。耶稣这爱子，这个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经文究竟讲什么呢？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是反映上帝荣耀的像，他是那块镜，没有蒙尘的镜。上帝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完完全全100%将上帝的样子反映出来。耶稣就是那个不能被人看见的神，让人看见。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使徒约翰这样讲，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他的生命，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就将上帝100%反映出来。上帝是那位永恒信实、公义、慈爱、仁慈、和平的，这种的属性在耶稣地上的生活上面完全彰显出来。耶稣不单止是上帝的形象，耶稣还是他的爱子，是父怀里面的独生子，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就是神，他就是那位昔在、今在、一直永在，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上帝。他是个创造的开始，他亦都是创造的终极，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和拯救。今年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好像往年一样庆祝圣诞，但是庆祝圣诞的气氛其实有些冷和有些不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香港感觉不到，暂时迟些会。 在自由主义分子、犹太人和回教徒所发起的所谓反圣诞运动底下，令到庆祝圣诞这个活动沾染了很多政治的色彩，甚至被人批评为政治不正确。结果慢慢那些点缀在这个宗教节日里面的灯饰，不再叫它做圣诞灯饰，而是叫做冬季之光。传统上我们见到面，我们在西方见到面都会互祝圣诞快乐。现在讲圣诞快乐可能是政治不正确，应该是讲假期愉快，不要叫人 Merry Christmas， 而是讲 Happy Holidays。 学校的圣诞假期已经改称为寒假。至于人家寄给你圣诞卡，你看有多少圣诞卡有圣诞的图像，有些人将他家的狗拍了照就做圣诞卡寄给你，是吗？已经没有圣诞的图像了，越来越普遍。布殊、贝利亚、白高敦，甚至曾荫权在圣诞节所签发的圣诞贺卡，他都不讲圣诞这个字，而是讲恭贺新禧，一定是没有圣诞的图像。这种叫做与基督教完全无关的节日叫 Christian Free。 如果你收到的圣诞卡不是在圣诞之前寄到在你的手里面，你可能不会联想到这个跟圣诞有什么的丝毫的意义。跟去年一样，在西雅图国际机场摆放了一个很巨大的圣诞树，装饰得很漂亮，但是却在今年掀起一个轩然的政治风波。有一位犹太人的拉比，他就在西雅图控告西雅图国际机场的管理阶层违反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是怎样讲的？就是国会不能够立法定出国教并且对某种宗教展示偏好的规定，所以呢在美国的学校不可以公开祈祷，因为这件事是违反美国的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当局就是那个西雅图国际机场，有人这样控告他的时候，他就马上麻麻声就将那个圣诞树收埋了。一收埋了之后呢，弊了，很多人就开始反对政府这种的行为了，来势汹汹，并且呢舆论也都开始指责为什么要收埋这个圣诞树，矛头直指向犹太教。这个拉比想想下不多妥，因为这样触发一个反犹太运动，甚至对他人身安全产生威胁，就花不来了。于是他就在法院撤销这个指控。于是这棵圣诞树因为没人反对的缘故，又重新拉回去西雅图国际机场，又重新布置在这里。当然最开心的就是那些装修工人。这件事情好像解决了，但是原来事情未解决。在公众地方究竟可不可以陈列宗教物品，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公众的关注？庆祝圣诞今日竟然引起这么多风风雨雨，你知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再没有地方让耶稣诞生。不单止客店没有地方，在人的心里面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心灵的空间去装、去容纳耶稣，没有人再尊崇耶稣。在香港庆祝圣诞的气氛依旧，我家屋邨下面呢整了很多圣诞的灯饰，还搞个什么什么亮灯仪式。香港人呢最近呢即消费力突然大了，是因为呢根据经济学家所说，是因为资产推动的经济增长的缘故，消费力开始回复，甚至是回归以来最消费力最强的一年。你知不知道2006年截至12月整体零售额的消费是多少？不知道，你没看报纸或者看了都不记得，是206亿。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圣诞节的意义不在于纵欲狂欢和消费，亦都不在于彼此馈送礼物表达温馨和关注，亦都不是在于 亲友互访，甚至家庭团聚，嗱呢啲都系好嘅，除咗系纵欲狂欢之外，真正嘅意义系让我哋去思想，系让我哋去思想喺玛利亚怀中道成肉身嗰个投生嘅婴儿耶稣。圣诞节真正嘅意义系让我哋思想我哋对佢认识有几多。认识呢个字，希腊文系 kenos， 意思系联合啊，一个好亲密嘅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呢个 kenos 就系呢个字。圣诞节系让我哋去检讨反省，我哋对呢位降生喺马槽里面嘅婴孩耶稣嘅认识有几多？我哋同佢嘅关联有多少？呢位守生者，无论你对佢认识有几多，或者关联有几多，佢都系喺一切被造之先，佢都系从死里首先复生嘅，佢都系嗰个不能看见嘅神嘅形象，佢都系世人应当接纳作为救赎主同埋生命之主嘅嗰一位，佢都系应当。是这一群相信他跟从他的那群的所谓基督徒应当尊他在凡事上居首位的那一位。耶稣是那个不能看见神的像，基督徒又是不是耶稣的像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圣经这样讲，他是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原来那些基督教基督徒啊，被叫做基督徒呢，原来是安提柯这个城市 起手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啊？安提柯是一个什么城市啊？原来安提柯就好像今天香港那样，纵欲狂欢消费的城市，金融的中心，交通的枢纽，搵钱 很容易的地方，但是都是人欲环流，道德水准低落的地方。就有一群人，这群人跟这个城市的人完全不同的，是一股清流，在 俗世里面的一股清流，很特别的，人很喜欢跟他亲近的，但又觉得他们很傻的。这群人就说他们相信耶稣，效法这位愿意在十字架上面钉死的蠢人，那个耶稣的那一群的人，他说就是他们的门徒。所以这个安提柯城市的人就称呼这一群的人，他说他们是反映耶稣那个形象的这一群的人，叫做基督徒。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在我的生活的里面，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实质将耶稣那个形象，爱的形象反映出来呢？以至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这个形象可以反映出来，以至我们真是为严作纲呢？当人愿意舍己，凡事让主居首位的时候，人就能靠着主的恩典，在主的复活的大能的荫庇当中，人就能够好像一块镜这样将上帝的荣美彰显出来。所以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不是落在地里面死了，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圣诞节就是纪念这一位守生的婴孩，投胎的婴孩，他将自己完全舍弃，然后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工业社会要金钱挂帅，这种风气在资讯年代更加犀利。今日我哋所站嘅，我哋所生活嘅世界，系一个功利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极度澎湃嘅世界，所以宗教对人嚟讲完全没有兴趣。发展宗教呢个行业，直情系一个夕阳嘅工业。我成日都讲咧，我哋呢代做牧师咧，困难咧都唔比我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辛苦，因为呢个嘅世界一路走向嘅，就是自我澎湃，要自己成为上帝的世界。当人人为了追求财富和满足一己的私欲，可以不顾一切的时候，宗教信仰就难免淡薄。 你看看斬賢仔那十幾歲的小孩子，他可以落手為了那 幾萬元可以斬，落手斬那個小孩子的手。這個就是這個世代。但是在這個世代的當中，你和我是屬於耶穌。如果我們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救贖主，如果我們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生命的主，我們就有能力在這個俗世的洪流當中成為中流砥柱，就好像昔日安提柯教會的信徒一樣。我們這個教會就不是四埲牆的教會，我們這個教會就是一個無牆的教會，我們每一個人的點點的燭光就能夠照亮整個南區。弟兄姊妹，今天讓我們在聖誕節的裡面去思想，讓我們去學習，只要信不要怕。我經常怕說錯，叫你只要怕不要信，讲了一大轮都没用，然后最后大家就听到我只要怕不要信，只要信不要怕，学校舍己，凡事让主居首位，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发展教会上面行，见步行步，行步见步，让我们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去经历主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也都见证主以恩典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一起起来荣耀祂，就好像诗人摩西诗篇九十篇这样讲，愿你建立我们手里面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上帝来建立，又愿上帝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起来荣耀祂，让我们一起安静，我们低头，我们就一起来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要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要起来荣耀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这样做。垂听我们的祈祷，奉救主耶稣的得胜名求。
我们一同嘅嚟到站立，唱回应嘅诗歌《起来荣耀》。
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你是大君王，胜过黑暗死亡，洗净心灵忧伤， 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荣耀，荣耀，荣耀。
我哋藉呢个时间咧，让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彼此嘅互相问安祝福。祝福之后，我哋请汤牧师祝福。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